中产阶级好日子到头，政权两大支柱之一要垮塌。中共黑客攻击美国基础设施，专家话危害巨大。贵州酒厂商标读起嚟太似习近平，遭到罚款10万元。中国学校似监狱，监控下学生都不敢轻举妄动。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7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经济下行，一再渗水之后嘅青年失业率都已经高达20.4%，系历史新高。不过陷入危机嘅不仅仅系青年同学子，对中共政权冲击最大嘅系中产阶级跌入陷阱。
5月25号，关于社会时事话题嘅自媒体冰川思想库发文讨论中国中产阶级嘅困境，提出咗好日子已经到头，中国嘅中产再唔转换轨道就迟啦。文章隐晦咁话，而家经济大势系点样嘅呢？明白嘅人已经明白，唔想明白嘅人就请继续坚持。喺呢几日传播最多嘅文章系，好多原本年薪100万嘅高级中产被裁后，发现自己再亦都揾唔返100万级嘅工作，只能屈就50万级嘅工作。咁样一变，原本年薪50万嗰批中产可能就要丧失咗工作。但其实真实情况远比呢个文章复杂，心理调息只系极少嘅问题。真正嘅问题系呢啲中产按照100万年薪嘅收入，预期买咗楼，借咗数百万甚至近千万嘅房贷，每月嘅月供动辄3-5万人民币，大幅降薪根本唔系心理上舒唔舒服嘅问题，而系每个月嘅月供都还唔到啦。文章举例话，今年3月，一位大厂嘅高级专家被裁后，写信向市长求助，话自己18年买楼，每个月嘅房贷3万几，最近面试揾工作系好难，冇合适嘅薪酬。除房产外，教育亦都系。文章继续话，好多中产早早就为儿女规划咗一条国际教育路线，国内就上双语，然后高中或本科留学。问题是教育是不可逆的，甚至可以说是条不归路。儿女从小学开始上双语学校，一年学费10几万，上了一半你发现钱不够了，那就异常尴尬。继续上呢，没钱，改为在国内读书高考，儿女会极其感不适应。文章认为中产阶级已经到了不换轨道就来不及的地步，亦暗示作者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将是长期的。但是在中国房产市场几乎崩盘的背景下，要买楼要换轨道谈何容易。中产变穷是中共面临的又一个威胁。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去年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论说，大学生和中产阶级是中共两大关键政治根基。而从疫情期间中国社会的表现来看，习近平正在失去大学生和中产阶级的支持。法国世界报曾在去年8月中共20大前夕发文说，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包括银行业经营不善，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比重太大，他们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避免中产阶级变穷对中共来说关系到生死存亡。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货真价实的政治炸弹。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敲定一项限制中共国防工业投资的行政命令，具体条款将在今年夏天发布。在国会的压力下，白宫正在逐步完善对中共投资限制的内容。在星期四晚间，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 呼吁财政部长耶伦在6月7号出席委员会听证会之前公布对中共投资审查方案的情报。 ASIO 在26号更新报道指出，在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上，美国推动了相关谈判，财政部的官员已经提前告知欧洲和 G7 盟国，以争取获得盟友的协调行动。美方官员说，美国建议各国展开一项共同评估，因为对外投资限制工具是所有国家政策工具包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G7 成员必须共同行动。在 G7 峰会结束时，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共的一些经济行为对全球构成风险，并承诺进行去风险活动。而北京当局声称七国集团举行反华峰会，还召见了日本大使。自二月份中共间谍气球飞过美国领空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下滑轨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的高层访华计划仍被搁置。拜登在 G7 峰会上表示，他预计中美关系会解冻，但是在较早时愚蠢的间谍气球起到了阻碍影响。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据路透社报道，西方情报机构和美国微软公司25号在报告当中指出，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正在监视和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海外领土关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在记者会上否认指控，反过来说美国才是黑客帝国。
对此，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艳伦对本台记者表示，在当前这个时代，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广泛，内涵已经不单只是过去的军事安全或者是外交安全。在这个背景下，和社会连结任何关键的环节都会衍生出安全的需求。战胜和战败的定义已经不单只适用于实体性或者是物理性的交战，比如说以特定的方式引发竞争对手的社会混乱，影响他的军事行动，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就好像这一次爆出的中共监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证。关岛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黄彦伦说，关岛在第二岛链中位居很重要的战略位置，那里亦是美国很重要的军事据点，它亦是非常远地离开美国的本土。如果说中共可以成功攻击关岛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说电力或者是对外的通讯管道，就可以有效地拖延美国的行动。如果将这个目标换成具备同样地理特性的第一岛链中的冲绳，对台湾就会产生很立即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他们可以拖延派驻在冲绳的美军，那就可以对中共入侵台湾的行动提供帮助。黄彦伦表示，黑客行动所带来的危险不单单只是为实体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在平时带来的危害亦很巨大。我们都知道，一般重要的政府单位和军事单位在通讯上多数是会用实体隔离的方式将网络内部和外部隔开，那黑客就很难会拿到内部的情报资料。但是不理是政府单位亦或是军方，他们都无法避免和社会产生连结，比如说采购啊、金流啊、研发啊、教育啊、后勤，这些都必须仰赖民间企业才能够完成。所以对中共来讲，相较于攻击政府或者是军方单位，攻击民间部门取得的情资，这个是一个成本更低的选择。那就好像今日的肯亚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他在资讯安全这一方面的基础设施资源比较少，他就非常容易变成中共的目标。在资讯不对称的状况下，中共政府透过这一种方式长期地渗透取得情报资料，就非常有利于中共政府提前掌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动向，就可以在双边的互动和交涉中取得优势。近期随着美中科技战的逐步升温，令到各国合纵连环的态势更加明显，全球半导体竞争亦更形复杂，未来全球的科技战甚至是 AI、 人工智慧、网络攻击或者是数字货币等科技竞争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一种态势呢？黄彦伦表示，一般人所认知的科技竞争可能偏向于战机可以飞得几快、导弹可以打得几远，这样的概念却以俄乌战争为例。讲到美国的 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对俄国进行金融制裁，这样的概念就是掌握了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就可以掌握特定国家的金流。而这个 SWIFT 系统，它是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慢慢建立， 花了几十年才达到现在的规模。不过黄燕伦进一步讲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兴科技，比如说数位加密货币这样的新兴技术，只要数年的迟滞就足以导致一个世代的落后。所以大国你要跟其他国家来竞争，它绝对不容许在这些这样的领域中出现落后。同样的例子亦可以套用在半导体或者 AI 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这些专家，他们曾经在今年三月呼吁 AI 要停止开发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从结果来看，这个发展其实并没有停止，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只是短时间的停止，亦会引发非常巨大的落后。黄燕伦认为，特别是在新科技和专制和威权结合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特别巨大，因此民主自由国家阵营怎样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尤为重要。
近日中国再有一宗文字狱事件传出，贵州一间酒厂的商标“平静色正平”因为谐音类似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而遭到处罚。
据中国数字时代25号的报道，贵州一间酒厂在2021年10月26号申请了平静色正平的商标，分别指定使用在啤酒和白酒商品上。没想到这五个单看起来没什么毛病的汉字连一起来读，无论是顺着读还是倒转头来读，听起来都跟习近平相似。报道说这个商标的申请人是知道的，他肯定知道赤裸裸去申请那三个字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就动下脑筋玩下谐音，用五个字来伪装一下，没想到仍然要翻车。近期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平静色正平的申请人开罚10,000元人民币，而商标代理机构则被罚款100,000元人民币。原因是他作为一间专业机构，应当认知到读音和领导人读音相近，却仍接受代理，属于审核把关不严，当然要罚。事实上中共治下文字狱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翠字因为拆解后为杂杂和那个撮字，亦被认为是谐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死两次，因此遭到中国各大网络社群的封杀。而就连日本手机游戏厂的角色名称亦未能幸免，需要改为罗马拼音代替。再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过去曾被传媒拍到吃包子，中国网民就以吃包子作为代称，导致包子两个字最后亦成为中国网域禁查的敏感词。
近日一段中国大陆某学校的教室监控影片在网络热传，学生在教室内的任何动作都会被识别，并用不同颜色标示，有网民感叹学生好像在这里坐监一样。
根据影片画面显示，学生在课堂上包括低头、抬头、拧头、站立、趴在台上面、低头扶住、抬头扶住等动作都被标示得清清楚楚。据悉这个是要以抬头率来衡量学生的专心程度，搞到学生都不敢抬头。据网友透露，影片是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拍摄的，相关画面在网络流传后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人表示原来是监狱啊，仲以为学校，吓死我了。智能化管理农场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有人讽刺说这样教育之下的学生以后更方便社会的管理。还有人表示有些学校就因为抬头率，学生不敢抬头，老师晕倒在讲台上都没人发现。还有个案例就是因为这样的管理方式以致火灾了，学生们都不敢抬头，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走不掉了。据了解，这种监控系统在中国的学校已经相当普遍了。网民怒斥今日为了零抬头率，对学生竟然用上了图像识别 AI 这些这么高的科技，明日你会对学生做些什么我连想都不敢想。亦有人慨叹生活没进步，越过越差就算了，现在是怎样的日子啊，越过越可怕了。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 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